主，你的话这样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主，我们在纪念你复活的头一日，在你的面前聚集的时候，主，愿你的话充满我们的心。主，你真是这样教导我们，我们要凭真理来行事。主，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心中若有真理，我们就必须靠着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得出来。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见证，是有爱的家庭，是真理的柱石。主，我们这个教会是你的话所设立的，我们这里有你的真理作为我们的基础。主，这个教会是你的血所买赎的，在这里有你的爱在这里充满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的爱感动，以至于我们被你的爱充满，我们可以来爱其他的人。这里也有基督的见证在我们当中，主，任我们真是有基督的见证在我们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把你的福音给广传，让我们是一个外展型的教会，不是只顾自己的事。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这样爱我们，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在你面前奉你的名来聚会。主，我们的教会是你的身体，主，我们这里的一切也是属你的，我们家中有任何的需要，我们也是放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的教会的明年的整年的 program 也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明年将要注重在基督的见证上。主，就求你帮助我们，让主的话更多的充满我们，让我们当中更加被主的话感动，以至于我们能够出去为你广传你的福音。主，我们也把我们教会的需要放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的的 facility 渐渐不够使用的时候，主，求你真是帮助我们，主，让我们有智慧的心，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运用我们有限的钱财来扩张我们的账目。主，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赐的，我们也相信在你里面没有任何的缺乏，时候满足的时候，你必然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主，我们当中有身体有软弱的，有疾病的，我们有在工作上有困难，在家庭上有困难，在事业上有任何问题的，主，我们也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主，求主医治，帮助我们解决。主，因为你乃是真正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你，这一切荣耀感谢颂赞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Children can be dismissed。我们接下来看约翰三书。约翰三书是使徒约翰为一个宣教士叫做迪米丢的写了一封推荐信，基本上是推荐信，是由这个宣教士迪米丢带给受信人该由的一封信，发信人就是使徒约翰，带信人是这个迪米丢，收信人呢就是在等一下我们要念的经文里面的这位 一位家庭教会的领袖叫做该犹。那在这信中呢，基本上一开始使徒在信里面来称赞该犹是一个按真理行事的人，同时这是一封推荐信，在信里面呢也请求该犹能够接待这个宣教士迪米丢。那在信中呢也提到另外一个家庭教会的领袖呢叫做丢特菲，他是行恶的，是一个不按真理行事的人，所以在信里面呢也有警戒说不要效仿这个反面的例子同时呢在这个荐述里面，在最后呢使徒约翰也在这信里面说为迪米丢做见证，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真理，按照神的话来做。好，那我们先来念一下这些经文。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及朋友呢就念双数节好吗？约翰三书第一节，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就是我诚心所爱的。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做客里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我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号为首的丢特菲不接待我们。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向你安，都问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好，我们现在来仔细看一下这一封推荐信啊。这里面提到了几个人，我刚刚略略的提过。收信人该犹是一个教会当时的一个教会的领袖。在圣经里面还出现过这个人的名字好几次，我们不能够确定是哪一个，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知道说他是某个地方教会的领袖。在约翰三书第三节，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讲说，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心存真理，而且也把心中的真理实际的行出来的一个人。在第五节那边又讲到说，你像凡你像做客旅之兄弟所做行的都是忠心的。我们也知道他该由这位家庭领袖呢，他在行真理的实际的行动上，在这里特别的信上特别提到说，他常常的接待宣教士，就是在当时的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宣教士到各地去宣教的时候都是住在教会所指派的弟兄姐妹家里所以当时这位该犹呢，很明显的他是常常在接待这些宣教士，凡是进到他那里区域的这位该犹的教会领袖，他都会很热心的来接待这些路过的宣教士。这封信是为迪米丢写的，迪米丢也就是这封信的代信人他是一个宣教士，跟保罗一样在各地宣教他 因为教会的差派的缘故呢，到各地去为主做见证。在十二节里面呢，他里面保罗约翰特别提到说，迪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见证，有事实给他做见证，而且呢，教会呢，还有约翰本人也为迪米都做见证。所以我们知道，从这封推荐信里面也可以知道说，这个带信人迪米丢呢，他也是一个按真理行事、按真理传福音的宣教士，而且他有事实证明他的行事为人，而且还有教会跟众人呢一同为他做见证。在信里面又提到，我们刚刚读的里面有另外一个家庭教会的领袖呢，叫做丢特菲，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啊。他很明显的，他跟约翰还有迪米丢这些行真理的人不一样啊，他是拒绝真理，不按真理行事。在第三章九节里面讲，他说在教会中好为首啊，不接待，很明显就是说有宣教师经过那里的时候呢，他排斥抵触他们啊。第三章第十节更甚的是呢，他还用恶言妄论他们，就是说造谣诽谤啊。他非但不接待弟兄，当时啊如果他的教会有别人在接待宣教士的话呢，他不仅他自己不接待，他还要禁止，而且还把那些反对他的人赶出教会。所以可以看到说，这个反面的例子丢特菲呢，他是一个拒绝真理，他是反面例子，他不按真理行事，而且他也不服从使徒的权柄。这个是约翰使徒写给当地请求当地教会来接待，结果他不服使徒的权柄，因为他自己要做教会的首，然后他自己又行恶，自己行恶不算，还要逼迫别人跟他一样。好，那我们今天来看这封很简单的信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哪些呢？第一个按照真理行事的基础是什么？按照真理行事的基础是什么？第三节里面说，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这句话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的行为要按照真理行事，最基本的是你心里存的是什么。你心里存的如果不是真理的话，你行出来的一定不是真理。你行外表行为做得好呢，还不未必知道说你里面的动机是什么。但是你里面如果是很恶的，里面没有真理，你根本不知道真理是什么时候，你做出来的事情呢，通常就不会是按照真理行事。所以心存真理啊，心存真理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你没有心里面如果没有神的话，这里讲到真理就是圣经的教训啊，圣经里面怎么样的要求，圣经里面所传说的原则，如果这些我们都不明白的话，我们的行事呢必然就没有按照神的原则，也没有按照圣经的真理来行。我们今天讲说我们懂圣经啊，我们都懂得说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好像都知道怎么样子做人，但是我们是不是常常心存真理来做事呢？我们今天做的每天都要做很多的决定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都要做很多的事情，你要决定说要做这样或是那样啊，做或不做等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说每一件事情都很仔细的来想说这件事情这样做还是那样做是不是合乎圣经？我们几乎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因为很多时候家常的事情啊，或者临时产生的事情，我们都是凭着我们的习惯啊，凭我们的临时反应来做。这个美国的总统大选刚刚过啊，那最近当然新闻很多都还在吵这样的事情。我记得在几年前啊，我不记得几年前了，我们有一天有一个人突然来我们家啊，然后呢他一来之后呢，我们看到他后面还跟了两个人，然后他就自我介绍说我是这个地方的市长。那你想的话，我们中国人我基本上我只知道总统是谁啊，已经不错了。我只知道总统是谁。他说我们这个区，我们这个 city， 他说我是这个市长。那我呢，我现在要来 re-elect， 就是说他要最近要竞选，他希望能够连任啊，他需要连任，所以他就挨家挨户来拜托我们那个区的那个的市长，就来拜托说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宣传的牌子啊插在你家的这个 front door 这个 yard 就是我们前面这个地方。他说我可不可以把我这个我的竞选这个牌子插在你的地上。那我想说那市长都在那边登门拜访，那我就说好啊，你就插。结果他后面那两个人就插一个牌子在我的那个门口啊，就上面就是说我们可以选他连任啊这样的。我想说那时候 想也没有想，就让他插了，就插下去啊，插下去，然后他就说谢谢，然后他就去隔壁了。结果我后来我看了一下，后来我出去看了一下，我的左右邻舍几乎所有人都插了啊，因为市长来拜访嘛，市长来拜访，所以我看到所有人牌子都插了，都插了牌子，就是说哦，我们要支持市长啊，啊，欢迎他继续，我们要支持他，让他连任啊，都插了很多的牌子啊。啊，那结果呢，过了大概半个小时以后，我跟丽竹我们就出去走路，我们常在小区的走路，就我就出去小区走路，我一出去，我就看见说，哎，奇怪了，除了我们家，怎么左右邻舍的牌子都没了？我才晓得说，哇，原来是这样子的，这美国人干事是这样子，市长来拜托你插牌子插下去，市长一走牌子就撤了，就只有我还老老实实一个牌子插在那儿，我就觉得说，哎呀。这怎么搞的？我好像我是被蒙了还是怎么？怎么这美国人做事这样？大家都猜了，就我们就走路，就走了好大一圈啊，走了好大一圈，一路的还真的都没有哎，牌子都拆得干干净净，真的只有我们家是插着，就一直走，结果走了好久，我们绕着小区走，啊，终于走到一家，看到我就跟丽竹讲，哎，你看这边还有一个笨蛋跟我们一样也插着牌子，就丽竹就说，那是你家耶。没想到已经经过，已经走了一圈，走到我家啊。嗯，我们今天做很多事情啊，事实上是凭着我们的反应和我们的经验啊。所以你看，当一件事情来的时候，我就想，啊，插就插嘛，就是我也没有打算要选他，我连这个市长是谁，他是他的政绩怎么样，我都不知道。他说我就插，然后我看到别人都插了，我就插了。那等到看到别人都撤的时候，我就后悔了。你可以看到说，当你做一件事情里面，你心里面没有真理是什么？真理是让你。consistent 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如果有真理圣经的真理是不会变的那个原则做了就做了你不会后悔的你不会想来想去你也不会说哎呀我后悔啊或者是我没想清楚等等那等到看到大家都拆了我就后悔了因为当初我容许他插这个牌子的时候我也没有想清楚我只是想说市长来了不好意思我就让他插啊看到大家都插了我就插啊那等到大家都撤的时候我也想撤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们今天做的很多小很多的日常的事情啊不要说我们读了圣经事实上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做了很多事情并没有真正想清楚去做啊很多时候都是习惯啊面子啊别人怎么做我们就做了所以按真理行事事实上听起来很容易但事实上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我们必须要常常把话充满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来才能够真正的凭真理来行事啊好在第三章六节他说你若配得过神啊，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这是和合本啊，和合本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翻成这样子。我如果光看这句话，我不晓得它什么意思。你看英文的圣经呢 ，NIV 啊，就是 in a manner worthy of God 啊，在新译本就翻得比较清楚。这一节比较难一点，所以我把新译本的这个翻译在下面啊，三章六节说，这是约翰告诉写信给该犹说你。你如果照着神所喜悦的资助他们的前程这是好的啊这是按照神所喜悦的事情呢来做事情啊所以这两个一个行按照真理行事第一个你心里面要真理然后你做事情的时候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做所以三章六节呢这样翻呢就比较通啊比较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你照着神所喜悦的这边讲你若配得过神的意思呢就是你只要照着神所喜悦的去做呢啊这样就很好啊所以这叫做按照真理行事啊按照真理行事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有见证啊除了你个人这样做啊你自己的心里有真理然后你按照你老老实实的按照真理来行事以外呢你的环境会替你证明啊证明在三章的六节三章约翰三书的第三节六节十二节呢里面讲到说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啊然后在教会面前也证明你的爱这是对该犹来说的然后又后面有讲到底米丢行战也有众人给他们做见证所以可以看到说按照真理行事的人除了他自己有真理他按照真理行事以外他在环境上会印证的啊有人证啊也有事实来证明啊那不按真理行事呢刚刚我们看到在这个信里面有一个反面的人物呢叫丢特菲啊丢特菲他不接待他就毁谤传谣言然后他非但不自己接待呢还不娶别人来接待所以在你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没有真理行恶的人他是一个不义的人他有恶毒心里有恶毒有嫉妒他为什么不接待使徒他为什么不服 使徒的权柄我们不知道，但基本上可能就是想到说，这是他的地盘啊，他这个经过他那个这个他不服从这个使徒的权柄啊，然后他也不容许别人经过他的地啊，不容许别的传教士呢在他的教区里面宣教等等都有可能啊，所以他还做了很多毁谤恶毒的事情。那更要不得的就是说，他非但他自己做不按照真理行事，他还强迫别人跟他做，然后跟他不一样的人呢他还逼迫还赶他们教赶他们出去教会。所以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不按照真理行事的人是这个样子啊。那事实上你注意看一下，我们注意看一下丢特菲他的这样的行为啊。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在罗马书的地方1章29节到32节已经把一个恶人他可能会产生的现象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在罗马书1章29到32节里面，他说当人的心中没有真理的时候，被恶充满的时候呢，会充满各样的不义邪恶啊，会有竞争的这些事情啊，忏悔，会毁谤，会背后说人坏话，会怨恨神，会骄傲啊，会自夸呀，然后会捏造恶事啊，就都不说，还有不怜悯啊，然后虽然知道神这样是不喜欢的啊，然后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你看这在罗马书里面，罗马书一章，这完全这是保罗写的书信里面已经把讲说，一个罪人心里面没有神的话，被真理充满的时候，你出来的现象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如果你来比照我们刚刚一个讲的这个丢特菲的例子来讲，你可以看到是一个完全符合的，对吗？那丢特菲就是这样一个人啊，他捏造事实，然后他骄傲，因为他好为首，然后非但他自己行恶，他还逼迫别人要跟他一样去行恶。那跟他不一样的呢，他还要迫害。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是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一个心里面没有真理的人他会产生的现象。然后我们在约翰三书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实际的人物，他所行的就跟罗马书里面讲的是完全的谋合啊。所以圣经的真理呢是不会变的，有真理的人是怎么样做，没有真理的人他会表现出来的形是什么样子呢，也我们在实际的例子上也可以看得到。那按真理行跟不按真理行事的差别在哪里呢？刚刚我们读了约翰三书第十一节里面说，行善的就属于神，行恶的呢是没有见过神的。所以行真理的呢是属于神，就是说属于神的是什么？就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在座，如果你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啊，你已经相信承认说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我们属于神的儿女啊。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女呢，我们就是属于神的，就是说换句话说我们是神国的公民啊。我们的心中的所要行事的原则呢是按照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所定的，因为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当然是服从神国的律法啊，我们神国的子民。但是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真理，就是说如果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心中还有你行事，你平常还是要做事情，但是你依据的是什么呢？你依据的可能就不是圣经了啊，有的时候跟圣经谋合，有的时候不谋合。所以他这边讲说不行真理的人他不是属于神国的，因为他心中没有，他还不是基督徒，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他还没有承认圣经是他生活的唯一准则的时候，当他在做事的时候呢，他会参照他环境的标准的啊，会参照环境的标准。那环境的标准呢不一定是符合圣经的。所以这里讲到说，你如果不按照圣经来行事呢，基本上你不是属于神国的人啊，是在约翰三书第十一节里面就讲到这样一个原则。如果你是按照真理不按真理，基本上是你的属性啊，你是属于哪一个国的，你是属于神国呢，你按照神国的方法来做事。你如果不属于神国呢，或者你还在考虑的话呢，那基本上神国的原则并不会 apply啊，你并不会使用到神国的原则来面对每天的事情。好，在约翰，这不约三书，在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8章44节那个地方，耶稣曾经跟法利赛人有过一段辩论啊。当法利赛人跟耶稣讲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啊，耶稣就指出说，我知道你们在是亚伯拉罕血缘。就是说血缘上的这个后裔，他说我知道，但是呢你们事实上你们并不是神的儿女啊，因为你们所做的事情，他说你们所做的事情呢不是亚伯拉罕不会做，你虽然在血缘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事实上你不是神的儿女，因为亚伯拉罕做的事情你们做的事情跟亚伯拉罕不一样。所以后面就讲了这句结论啊，耶稣就指着法利赛人说呢， 你们虽然是亚伯拉罕血缘上的后裔，但是呢，你们的父亲并不是真正来自神啊，你们父亲是属于你们魔鬼，因为你们的父亲的私，你们的父亲魔鬼的私欲，他是说谎的父，他起初是杀人的啊，不守真理，心中也没有真理，因为他做的行为呢，可以反映出来呢，他并不是神的儿女。所以可以在这两处经文对照下来，可以知道说，一个服从真理的人，啊，他是属乎神的，但是他做事情，他如果不是完全按照真理行事的话呢，他基本上他不是属于这个神的国度的。按真理行事的结果是什么呢？按真理行事结果，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耶稣那边讲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当我们讲是行事按照真理行，你按照什么原则来行事啊？你如果按照神国的律法来行事的话呢，律法的本身是释放人的啊。当我们今天讲到律法的时候，我们以前曾经分享过，讲到律法的时候，好像一个条条框框把我们绑住啊。但事实上，我们今天所有人都是被某些东西绑住的。但问题是你被什么东西绑住？你是被环境绑住呢？你是被你的面子绑住呢？你是被啊什么世界上的标准来绑住呢？所以你就按照那个事情来做事。但是我们是属神的人呢，我们是义的奴仆啊，我们是按照神国的原则来做。神国的律法是使人自由的，耶稣在这里讲，你们晓得真理，你们如果服在真理底下做事，你们如果服从服在神国的真理下面做事的时候，这真理本身是让你自由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是自由的神，神赐给我们真的它是一个真理，当我们按照真理行事的时候，你会避免做所有的恶事，你就会有权柄，你就会有能力来拒绝行恶，那是一个真正的自由，那是一个真正的释放啊！这个是耶稣讲的，真理是让我们自由的啊！你不接受神国的真理呢，你是被另外一套道理绑住，那个是让你真正是没有办法得到自由的。好，这约翰三书第八节两就说呢啊，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就告诉该犹说啊，我们应该就教育与他一同为真理做工，他同时也鼓励啊，鼓励该犹啊，告诉该犹说呢，好好的接待宣道宣教士呢是好的，因为宣教士为神工作。当我们接待他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去宣跟他一样宣教，但是我们事实上在他宣教事工上呢是跟他同工的。啊，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讲的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教会支持很多的宣教士，也支持很多的宣教机构。所以虽然我们没有到别的地方去做宣教，我们虽然没有到别的地方去一阵阵的做一些实际的工作，但是我们教会为他祷告，我们在金钱上支持啊。当宣教士经过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接待。我们做的这些后方的工作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做这些后方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在与这些在前方工作的宣教士是同工的啊。所以这个是为真理工作，按真理行事的结果呢，非但我们得自由，而且呢，我们也在神国的事工上啊有份啊，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好，但是呢，按照真理行事是要付上代价的啊，按照真理是需要付上代价，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刚刚说过，我们今天好像每天在做很多事情，但很多时候并不是按照真理啊，是按照我们的习惯，按照我们的临时的反应或者当时的情况，我们就做了决定。但是你如果真正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做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并不是那么容易，要付上代价。那在这封信里面讲到事情很明显，我们可以知道在约翰三书第九节里面讲到说，当他们要按照真理行事的时候啊，结果丢特菲，你想想看，在丢特菲教会里面那些人被逼迫的人，他知道他们的领袖做的不对啊，他旁边的人他们觉得说他们心中有真理，他们想要为真理做事，但他们要付代价。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区域里面的，他们那里面区域里面的人有不行真理的人啊。今天我们在行真理的时候，你旁边的环境是什么样，会不会影响你，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你如果心中真的是存的是神国真理的话，神国的真理为你做见证，那神给你足够的力量和勇气，让你来执行天国的律法啊。这个时候你可以真正得到自由，你不会被环境捆绑啊。但是这并表示说你不会有困难啊。他说，你看，当他行真理的时候，旁边就有会人来拦阻他啊，会来捣蛋啊，会来害他。啊，甚至第十节里面还有逼迫的啊，逼迫，你看他禁止，而且将接待弟兄人赶出教会，所以可见这个丢特菲在教会里面是有相当的势力的啊。你不听他的啊，你不听他的，要听别人的话，他就把你赶出教会。所以这还不仅是受拦阻啊，而且受逼迫啊。拦阻是说你还没有做的时候，他不许你做啊，这拦阻啊。逼迫是你不听他的，你做了以后呢，他还要来迫害。所以一个在之前，一个在之后，你可以看到说，按照真理行事代价。 你没有做以前人家会阻拦你，你做了以后呢可能会被逼迫，这是行真理的一个我们要注意的一个代价，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约翰在这里同时也劝诫该犹说呢，你不要效法恶，这边很明显的讲到，前面就讲了丢特飞这个反面的例子，后面讲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不要学他啊，不要学他，因为按照真理行事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一件事情，不要受诱惑。我刚刚讲过说，你心中有真理，你要做事，你要做的之前可能有拦阻，做以后有逼迫，但事实上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今天是在活在一个大染缸里面。我刚刚讲过，我们今天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是事实上很受环境影响啊，受环境影响，环境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对不对？所以这边他讲到说不要效法恶，你想想看，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是圣经里面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邪恶淫乱的时代啊，今天所处的这时代是邪恶淫乱的时代，所以换句话讲说，今天我们的环境大环整个大环境来讲，它不是按照神国的律法来行事的，那整个环境里面有很多不法的事情啊，有很多不按照真理行事情。他说在这里说我们不要被这环境影响，那环境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跟着就去做了。所以他讲到你看像丢特飞做这件事情啊，丢特飞他说不接待，你看我如果是听丢特飞的话，哎，不接待就不接待嘛，对，反正有人接待啊，我何必得罪人呢，对，反正我的领袖这样说，那他不行真理呢，那我至少我这一区的人都不这样做，我跟大家一样就好了。你注意嘛，跟大家一样是我们今天产生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受到阻拦，你会受到逼迫，对不对？你跟大家一样的时候，你做事情你是最容易的，但跟大家一样的时候，基本上你是被环境捆绑的。这圣经里面讲说你并没有得自由，对不对？你看大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当然你觉得很舒服，但事实上你不一定是按照真理行事。所以这里特别告诉约翰在这里特别警戒该犹说，你到目前为止你做的事情都很好，那有逼迫有拦阻的你不要学他，你不要害怕啊，不要跟他们一样，要效法善，不要效法恶。按真理行事真的是要付上代价的，真的是要付上代价的。我是在台湾长大的人啊，在台湾我大概也可以当在座有一些台湾人，我们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所有男生都要去服兵役啊，当然兵役法一直在改，就是 military service 啊，不是做真正军人，反正我们大学毕业都要去。我那个时候是1年10个月，一年10个月就是在部队里面就当兵啊，我们就当兵啊。那服完兵役以后呢，才可以出国。基本上就要出国，一定要经过要有一个你要服过兵役，他才会让你出国。至少我们30年前是这样啊，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啊。所以每个大学毕业生呢都要去服兵役，那就在军队里面。所以我在军队里面有1年10个月的时间。你晓得在军队里面会产生很多，台湾来的就知道，我们那些男生在一起啊，尤其我们这年龄的，常常会谈到说，哎，你在哪里当兵啊？你在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军队里面常常会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啊。会发生奇怪的事情。我今天稍微分享一个，可能我在教会从来没有分享过哈。我在军队里面的时候，我是大学毕业生嘛，所以我是我一入部队的时候呢，我就是排长，就是少尉啊 ，second lieutenant。我一毕业就是排长。那我那个排呢是做无线电啊，是无线电通信官，我们是通信兵的无线电。那我们我那组我们做的我的工作呢是做翻译那个。电报，那电报过来有密码，对吧？我们有密码表，所以我那个排的工作呢，就是这个电报过来的时候，我们要把它解密啊，把它解码啊。我基本上我在军队里面，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那我们的工作呢，我们工作常常有一件事情需要做的，就是说每年在夏天的时候呢，要到台湾的南部呢，我们叫做到一个训练中心去干什么？去考核。考核就是说呢，那国家它有一个测试中心，就看你这个部队啊，这个训练的果效怎么样。所以基本上在考核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叫做演习啊，演习就是说演习，在台湾上演习当然对我们那不是真的打仗了，但是它就是规定你说，它一个电报过来说，你几点几分的时候要到哪里集结，你的部队就要去那边，然后待会一个电报来说，你现在转移到什么地方，然后你要在它限定的时间里面呢，把所有东西呢安排好，然后集结在那个地方。那这个演习基本上就是这样。那都是在夏天的时候，都是很热的时候啊，天，然后又到南部，天气都很热。如果大家知道，在台湾在南部啊，在南部的时候，在夏天的时候，基本上会碰到的 就是台湾很著名的叫做中元节啊，中元普渡节，也就是台湾的鬼节啊，鬼节啊，在台湾是很那个时候，现在也是这样，非常迷信的。就我们小时候在七月啊，就农历七月七月半的那个时候呢，那家家户户都是烧纸啊什么的，那个搞得小孩子有时候搞得挺恐怖的啊。那很多的鬼故事都在那个时候讲啊，当然大人就很好笑，小孩子都还有时候还以为真的，都吓得要死。那我们在部队里的时候，通常我们就是在中元节那个时候刚好就是到南部去，所以你看到我们那个军队一出来的时候，门口就有庙，庙口都搭了台子，都在唱戏啊，然后有还是有做法的那种叫鸡童啊，你们叫跳大神的，就在那边有很多在那边做法什么那个，所以我们在军队里面看了很多，就一出营房外面就是这样，所以是基本上我们在演习的那个状况，当时呢就是在台湾的那个时候所谓的中元节，就是鬼节的时候，我们就做这个事情，就在大约就在那个时候，大概那个时候。那我们有一次在演习的时候呢，我们整个部队就出去了，出去到一个地方呢，在台湾有个地方，在南部一个地方叫盐水啊，盐是盐巴的盐，水就是这个水沟的水啊，盐水。我们在南部的人如果知道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啊，我再也没有去过。那我自从当兵去过那边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我知道在南部某个地方啊，盐水啊，因为盐水。我们那一次的演习呢，是在那个地方的盐水，那叫盐水镇啊，盐水。在那个地方，那我们集结的时候呢，我接到个电报，就说我们这个排呢要到盐水国小集结，所以我就带了我的部队呢，我们带了我们队到盐水国小。一到盐水国小，那在台湾那个小学啊，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运动场，我们叫它操场。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叫操场，就做体操那个操场啊，操场。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我不晓得啊。就那个，反正小学、中学都有一个很大的广场。那操场干什么呢？不见得做运动，很多时候是很多人就是说要在那边排队，一般般排队，然后那个校长在上面讲废话，那个训话的、啊，训话。那个操场的顶端呢，就会有一个呢，有一个高起来的一个水泥的东西。这个。比这个舞台大概一半大而已啊，没有那么大，但不过是有 cover 的啊，有那个顶的一个水泥的，我们在台湾叫它做司令台啊，司令台就是说发号司令的地方，基本上那就是那下面大家都晒的半死，在那边不能动，然后那个校长在上面一直讲话讲得不停啊，就是那样一个地方啊，一个高起来，我们叫做司令台啊。那我们那天晚上呢，我们那天傍晚的时候，我接到电报就说叫我们去那边集结，我的部队集结，然后我一到那边的时候呢，那个隔壁连长就。我那个队的连长他就走了，我的连长跟我讲说，你的部队呢今天扎营在这里，扎营在哪里？扎营在那个司令台，就那个大概就有一半的地方，那里面在外面还给扎营，里面大概要办公桌啊什么，我们叫接这些，然后说我们今天晚上暂时解决，然后他的部队就调走了啊，我就变成我最大，因为连长走了我最大，排长我最大，就我在那边，那当然还有别的部队是其他部队的连。但至少我们无线电连那个时候我是最大，我在那里啊，我在那边集结。那集结，我们在那边在那边要扎营的时候呢，扎营的时候，我在那边扎营的时候，隔壁的连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你们连长为什么走吗？他说他不是接到电报要去别的地方，他说没有啊，他说他下令说他的部队撤到别的地方去，叫我留在这里。那为什么呢？因为刚才啊，就下午大概3点钟的时候，有一个人在这个司令台里面自杀，说喝了那个农药，就是什么巴拉松的什么的，那赌博输了还是啥的，反正就自杀死了。说你的部队来之前呢，那个尸体刚刚抬出去，那结果他们就把部队拉走，然后就叫我在那边驻守。那我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说啊，好吧，那就这样子，就那个尸体刚刚抬出去，然后我仔细一看，司令台后面有一些树啊。树叶被砍得乱七八糟，然后我就说这个树怎么搞，他说他们请人来做法，那个鸡童用那个桃木剑在那边乱砍一通啊，反正就是说做法那辟邪还是什么的，反正那个场地大概就这样。我一看以后就发现说，哦，原来是这样的，他们就跑掉。我那个时候想到，你们这些人迷信，那你们跑掉，那我留就留。那这个时候隔壁的连长，就那无线电连长啊，他就来跟我说，他是职业军人，我不是，我是那种服完兵役我就准备出国那种人哈。那职业军人是连长啊，连长，隔壁连，他虽然不是我的直属上司，不过他是连，他是职业军人，他跟我讲，他说你啊，我劝你去买一点纸钱了，就拿一点纸钱烧一烧。他说今天晚上演习啊，今天晚上演习，你这个如果烧纸钱了，这个消消煤比较好，万一出这样子。他说我是职业军人，他说我这种事情看多了。 这种时候呢，你烧烧纸啊比较好一点。他这样给我建议。那当时我就想说，我就说不烧，因为我那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就说我不烧，我没跟他讲我是基督徒，我就说我不做这个事情。那他不是我，他虽然阶级比我高，但是他不是我的直属的连长嘛，我就跟他讲不要，就他就很生气，就他就跟我讲说，好，那今天晚上如果演习失败的话，你这个牌你就要负责。结果我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样，年轻好者，我就说好，我负责，反正我就是好负责。结果他很气冲冲的就走了，他是有线电的连长，他就走了。他走了就我在那边，我就说好，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想我们是学工程的，大家都晓得立柱最小的，我是这个计划非常非常 detailed 的。我说好，会出什么事情呢？晚上最需要的是电嘛，那边没有电的，但是我们军队出来的时候都有发电机的啊，我们是带着发电机，所以我就叫两个兵来，我说你把这个发电机给我测试啊，确定它一定没有问题，然后我在旁边看。哦，那个油也加了，那个发电机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晚上要靠那个发电，不然没有灯的啊，就发电啊发，然后测试那个机器确定没有问题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油也加了，我仔细看了都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就算了吧，没有，我这个人比较小心，我说把手电筒拿出来，我们有个很大的手电筒啊，很大很亮的手电筒，我说好，我心里想说好，这个东西万一真的到时候不工作的话，那事实上不可能嘛，已经。从来没有坏掉，就是手电筒拿出来，手电筒测，啊，这手电筒很亮啊，手电筒很亮。然后我们有一根柱子啊，有一根柱子上面是接了那个电灯的。那我就把那个手电筒呢绑在那个柱子上面，我就想说，好，到时候发电机坏掉的话，这灯不亮的话，手电筒还是电池总不会坏掉吧？啊，电筒也把它架在上面，架好，架好以后，我后来再想一想说，哎，那万一这个也坏掉怎么办？我说把蜡烛也拿出来，军内没有蜡烛啊，对吧？蜡烛都拿出来了，因为。很多地方就我们的蜡烛也拿出来，点一下，蜡烛，还很够啊，大概有一打，我不记得了，反正蜡烛也拿出来了，蜡烛我就全部，你看我有三关啊，我发电机已经确定没有问题，然后我的手电筒已经绑好了，干电池没有问题，我蜡烛都准备好了，我说还会出什么事呢？但我那个时候所有事情做完以后，心里想到真理，就到那个发电机旁边啊，就看人不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我就坐在那边祷告，跟神讲说啊，保守我，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子？很多事情你把事情做完以后，然后跟神说啊，保守我。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你事实上你真的相信神吗？你事实上是相信你做的那一大堆东西，然后跟神说啊保守我，好像说祈求神只是一个心理安慰，但事实上真正的安慰是你刚刚前面做的那一大堆的事情，对不对？好，那到了晚上，天渐渐暗下来了，天渐暗了。啊，终于没有光的时候，哎，发电机开，哇，那个灯火通明啊，那个发电机声音很响，哇响，然后灯就亮起来啊，灯就亮起来，很好，啊，但是过了没有半个钟头，从听到那个发电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真的死机了。我说怎么会这样子？那整个就黑掉了，整个就黑掉了。我心里想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这个发电机这么简单的东西，对不对？怎么会这个时候坏掉？油怎么都刚刚都测出一点问题，就灯就裂掉。我说好，手电筒开，哎，开电筒一开，哎，又亮了，对不对？开了亮了。过了没有五分钟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手电筒啊，那个是一个像这样一个柱子，我绑在手电筒，那个灯嘛，绑在，我就看到那个棍子就这样，轰，就这样，砰，就掉下来。那个手电筒呢，就掉在地上，然后就砸碎了。手电筒砸碎了，啊，又是一片漆黑。我就说上蜡烛点起来啊，蜡烛这回没有问题了，蜡烛不点就算了，一点的话虽然有光啊，但是那个风一过来的时候就飘啊飘啊飘啊飘啊。 OK， 那我们那一班的那其他几个兵就跟我讲说，哎呦，不太对哦，隔壁连长叫你做的事情你不做哦，这个风在飘飘飘，那我们在台湾看的鬼电影全部都从那个蜡烛开始的，啊，飘飘飘飘。那我那个时候我就说不要迷信啊，不要迷信，我自己心里面说不要迷信，来继续做事。就后来啊，电话无线电话来说啊，去离开去一个某某的工厂啊，半个钟头以内到那个的集结啊。我们马上收起来，我心里想好啊，赶快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啊，去集结，去一个工厂门口去集结。我们整个部队收一收，我那大家都很高兴哈，终于离开这个倒霉的地方，我就走了啊。部队到另外一个地方是一个工厂啊，工厂我们不是在工厂里面啊，那工厂有个外墙，我们在工厂外墙那个地方我们就扎营啊，马上扎营一样，所有东西架起来啊，所有的东西都架起来啊。那个时候就有一些蜡烛啊什么的，因为其他东西都不 work 嘛，所以就大家都架起来啊，架了一个帐篷，然后那个几张桌子啊摆一摆，然后桌上有一些文件啊，因为我是翻译电报， 那无线电的这个电话在旁边，好，那这个时候，那我们的兵都在后面，然后我跟另外两个人呢，就在那个守在那个台子里面，要接电话嘛，看有什么命令，我们的部队要集结去别的地方。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开始刮风，风蛮大的，就突然就开始刮风，就开始刮风。那我们对面大概就大约从这里到那个门那样一个距离，就是那个工厂的那个一个墙啊，工厂可能比那个还远一点点，一个工厂一个墙。那我的兵，我那个士兵在我旁边，我们两个人亲眼看到那个在那个墙，那个开始刮风的时候呢，就有一只狗啊，黑色的狗，就从那个墙上跳下来，站在那个墙上面，头对着我们。我只看到，因为蛮黑的，只看到半身，就一个狗的头，黑的，就对我们叫啊。那只黑狗呢，就在那个墙上就对了我们叫。那我的士兵就对了我们叫，那叫不是普通狗那种汪汪汪汪叫，是那种像狼嚎那种叫，你听过没有？那种哦，那种啊。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说那个叫狗哭啊，我们那时候叫狗哭。在台湾的人认为说，狗平常的汪汪汪叫，当它那样子叫的时候呢，是看到鬼的时候啊。而且请注意，那个时候是晚上，然后月黑风高的时候，然后那是中元节啊。然后隔壁连长告诉我说，你今天不烧纸钱，你会完蛋啊。然后那狗就开始叫那哭的声音，对着我们叫啊。别人就在那个墙面，我们几个兵都看到，那对着我们叫。然后我旁边那个兵他就受不了，他说啊，你留守吧，我要去休息了。他就把他枪收一收，就到后面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那时候我就一个人，我记得一个桌子，两根蜡烛啊。然后那只狗就还一直对我在那边那个鬼哭神嚎那边鬼叫啊。然后那个时候就然后风就开始刮，然后忽然一阵大风的时候过来之后，我桌上所有的纸全部飞起来。我的文件什么都飞起来，我的密码表掉了一地啊，全部都飞起来，全部都飞起来。然后那狗就越叫越恐怖，然后我心里想说，哇，完了！我说，难道是这个大法师的这个电影要出现吗？就我那时候我就开始祷告啊，祷告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啊。但是我那个时候我旁边已经没有人，只有我一个人啊。我亲眼看到在那个狗的旁边，那后面有很多树嘛，有一棵很大的树，很大很大的树，那棵大树就开始摇摆啊，在上面。摇摆啊，大树就开始摇摆啊，摇摆摇摆呢，渐渐的那个大树呢，我自己亲眼看到那个大树就变了形状啊，就变了一个形状啊。那个时候我祷告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你晓得人在那种情况的时候，就我想我可能就是大声在祷告，我不晓得，我就大声祷告。那事实上那个时间有多长，我相信也没有太长了，但是感觉上蛮久的。很多事情，这种事情也许只有十几秒钟的事情，但是我感觉上很久，但就在这个紧迫关头的时候，那个电话突然响了，我电话就一接起来，是那个总部打来说啊，恭喜恭喜，你们测试已经通过了，你们可以去休息了，就是说这次的演习结束，就说你们已经通过了，因为集结什么东西都，就说啊，恭喜恭喜，你们可以休息了，演习结束啊，你们已经成功了。我电话放下来的时候，风也停了，狗也不见了。然后我就后面跟那个兵讲，我说：“哎，通过了，大家可以休息了。”哦，他们都很高兴。事实上，他们都没睡着，啊，全部在下面打哆嗦。啊，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这是我在军队里面碰到一件实际的情况啊，实际的情况。啊，按真理行事，很多时候并不是你想象那个样子。啊，我在想说，我当时我可以跟你说，烧纸就烧纸嘛，烧就烧嘛，对不对？你叫我烧我就烧啊，到时候人家说我就烧啊。所以到时候出了什么事情，说哎，他叫我烧纸，我烧了，对不对？我可以很简单的就把这个事情就糊弄过去了。但是我要坚持真理的话，我要坚持说我基督徒，然后那时候我最大，我可以做决定的时候，我可以决定听他的，或者是听我当时的判断，对不对？那按照圣经真理说，我们要靠耶和华。当时我如果为了简单，为了图方便，为了不得罪别人的话，我就听他的话，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事情。但是呢，我就不会有后面那些事情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啊。这是一个行真理的代价，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我刚刚讲过是受很多环境的影响，但是当你真正要按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你是要尝一些苦头，但是事后你是真的是你会晓得说神是会祝福的，因为神知道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上次已经分享过，对推亚推拉教会，神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对撒迪，神说我知道你的行为，非拉铁非，神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在老底家，神也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你的行为。Okay, 我们今天所行的一切，别人看了怎么样说，那倒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按照真理行事，我们自己要知道，因为呢，神一定知道。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很多时候为了怕得罪人，我们为了讨好人，我们为了自己的方便，我们就按照环境的要求来做很多的决定，来处理很多的事。但是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要按着真理来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事实上并不是那么简单，尤其是当我们碰到拦阻、碰到逼迫、碰到诱惑的时候，我们如果还能够按照你的话来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自己知道说我们心里面真正是有真理。也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你让我们真正常体会到什么是自由，体会到神释放我们的力量。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有勇气的人，因为这个世代邪恶，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坏，这个世界的标准只会越来越离圣经的标准越远。要做的神的儿女，我们势必要受的逼迫和拦阻是越来越大的。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靠着刚强，靠着真理来刚强，因为我们知道主必然知道我们所做的行为，主也必然护卫我们。愿我们都在神面前靠着真理能够刚强壮胆，我们不再惧怕。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